金伟良去中国之前已经有这个很重的一个信念，就是福音到的地方，文明必然进步。就是说，虽然是基督教里面最差的一种，它就是天主教的地区呢，也比异教的最好的地方更好。Under the best forms of paganism, men would always be found more debased than under the worst phases of Christianity in Romanism, and always less degraded, where paganism embodies the most principles of true religion. 假如异教的地方是吸收最多的真宗教的基督教的话，那里是最早卑微的事情的。就大部分来讲degraded 的低级的事情。那当时他已经听到长老会从广东广州新加坡等地区写回给去美国的宣教者的信，就登在杂志上所以他是非常的兴奋的。好，第十四点简单讲一讲美国宣教运动的开始。1792年是英国的浸信会差会创立的分言，也就是 William Carey 要求的教会差派他去印度的那一年。美国本土不是没有宣教，在开国之前，就是1776之前，已经有不少的所谓宣教士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 John Elliot, David Brainerd 等等。可是呢，美国的真正的大规模的宣教运动主要是1806年到1810年，当时有一批学生在一个大学常常为宣教祷告。那有一次他们去原定祷告的地方，下大雨回不了来就在一个 haystack 的稻草堆里面祷告。那从那次开始，他们就不断的要求他们公理会在新英文邀请他们的教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差会。所以这个 American Board ABCFM就是这样子产生，1810年公理会就是美国差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这样子开始的。那从那时候开始，1810年代就陆续的不少的差会就成立了。那这个很早的1810啊，那顺便提一提，就是后来1883年又有另外一波的学生宣教运动，那叫 SVM 学生自愿宣教志愿团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 那个是另外一次的复兴运动的果子，跟早期的不一样早期很早就是1810早期的学生运动是促进教会组织差会开派他们出去的。那后来的呢，是比较大规模的几千人爵士这个穆德先生 John Mott还有跟穆迪先生穆迪的布道家 John Mott 是商人出身的推动宣教的，那是后来的那一直到1920年代呢因为教会大部分都受了自由派的操纵，所以这个宣教就到了1920年之后就慢慢就衰退了。丁伟良是属于早期的那一波的，是1810之后的，而且宣教运动。第15点，鸦片战争是1839到42，所以从1842到1844这段时间是南京条约，加上美国跟法国又跑去中国拿了一些的条款那段时间 而长老会在中国的宣教呢，就是从1838年开始，先到新加坡1838，后来在广州、厦门和宁波，这是他们的工作。那很有趣的就是，当时他们也引用以赛亚书49:12，英文叫 synonym， 中文叫什么？纪念的那个名字，这是来自中国。以赛亚书49:12，哦，看呢、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西尼，西尼。那他们有这种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向中国宣教就是就是直接应验神的国民归主的这个预言，就直接以色列归主。好，最后16，第16，西伟良在1849年1月10号申请长老会开会到中国去，1月10号，1月29号通过。这个才会通过，很快啊！当然是印第安纳州嘛，他直接在州内申请。然后呢，早一年，1848年6月30号，他得到传道的执照 license 啊。这个华文没有 license 这回事，有没有？张老师有没有 license？
有。
怎么叫的？不是 ordination 啊，不是，是案例之前的一步。
啊，案例之前，
案例之前，美国的长老会制度是你先是在中会有名，榜上有名 ，taken under care， 就是主导你的神学的训练。第二步就是 license， 第三步才是案例。
哦，我们原本是这样子，就是。传道教师牧师，
哦，
那后来最近还取消教师，嗯，
没有，
我们没有重新会，
我们这个 license 不一定是做传道的，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就拿到那个执照可以讲道，但是不可以自证理，这里的教师就可以出来公开传道了，是吧？做一个助理传道的
助理。他也是遮盖自己的教会，
是通常是要可能你们的传道跟教师的制度比较普遍一点，我们这个 lesson 通常只不过是阶段在受训意思就是说在东方案例需要更长的时间，是吧？你看这个丁伟良啊，他1848年6月30号拿到执照，1849年10月2号，一年之后，被案例。然后呢，11月12号，1849年呢，开会就改送他们去宁波，本来是送他们去可能是他们广州的，但是那个广州的现在也不在，所以他们就被拆派到宁波。1849年11月13号结婚，11月13号。1849年11月23号就坐船到中国去。这太太就是因为她要去中国，所以呢，在本地又搞不成，就是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了，那不一定女朋友，可能已经追过一个追不成。然后呢，当她到纽约去跟长老会开会总部办事的时候，顺道在宾州认识了一个姊妹。很快的就结婚，就带他去中国去。那这种的情况非常普遍的，当时，就是不一定是那么快了，反正就是说一结婚就马上就去工厂，这种情况很多的。那丁伟良他的整个的训练比一般后来美国去中国的宣教士，的教育就是比较高一点。还有大学加上神学，那 John Fairbank 有一本书叫做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74年，因为有一篇文章叫做 The Theology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1900到1950，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这位 Bates 博士 Cyril Bates B-A-T-E-N 他说，一般二十世纪的美国宣教士，也就是学生宣教运动之后产生出来的果子了，他们一般都是在大学里面读过两门三门圣经科或者是基督教宗教科啊，之后大学毕业结了婚，带着新娘子就去中国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一般的是比在本地牧会的传道人他们的教育水平低一点，所以在所以到了中国，整个中国的神学教育多年来这个教育程度都不是很理想，因为宣教士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的，另外两者例外啊，那还有其他例外的，像那些 Richard 啊、李提莫泰等等，就不只是大专毕业，因为这个在美国大专毕业，他有这个基督教的色彩，但是不一定有专门的神学，也不一定读过希腊文啊，不一定有专科的神学，有问题？
早期神学不想跟宣教士关系很大，
早期神学不想跟宣教士直接有关系，还有就是宣教士在中国头一批的信徒教育水准本身也不高，他们自己的在美国本国的教育的状态也不高，所以基本上是一些圣经班，那所以华人的第一批的牧师传道人呢，他们的薪水跟宣教士也差了10倍到20倍，养成这个穷传道的传统的了，多年了，差不多100年了。那中间还有很多文化之间的误会啊，很多因素，教育的问题，牧师待遇的问题，跟中西文化互惠的问题。好了，我们现在去中国宣教了，我轮到我们做宣教士了，我们怎么做啊？
所以他有个观念说，那个福音所到的话就会带来问题嘛，
是，
对，可是他的着眼点变成他好像是这个是福音所到这个带来问题，那他后来所做的，这样听起来，他从后面要做到前面，
从教育文明做到后面，
对的，对的，就变成这样
子。哎，对，就是这样。
那就变成反过来，就变成说，他认为文明以后就会使人去认识上帝。
那你看现在中国宣教，我们都有这种的问题的。有一些比在中国宣教，对不起，在中国服事啊。超过10年的一些专业人士的机构啊，也不是在做很多帮助中国的大学、医院、孤儿院啊这些事情。我觉得丁伟良跟李提莫泰是很好的一个前例给我们去参考，因为在很有限的情况之下，要不是目前就是帮助家庭教会，也就是当时他们去乡下传福音，那这些教育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宣教士，他们都经过那个阶段的学龄包括讲道职堂，但是很明显的不是很多的信主，所以有几位就慢慢的就转移目标了，就是说，哎，我们的目标是要令中国的思维归主 convert the mind of China。其实很像我们今天很多在中国服侍的基督教机构的那个目标啊，我们要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怎么传？现在大陆的大学的门开了啊，就教英文，就说这个说那个，那也不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的。有的时候是形式所逼，要从间接的途径 那问题是是什么时候方法的转移变成神学信仰内容的转移呢？那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让你看他再后来他再做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
是。
那第二个，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耶稣的宣教官跟保罗的宣教官的时候，保罗也是相当大的智慧，各方面充足的。
是的。
他的宣教官里面，是的排列，以及他在文化上的使命上，他又做了多少？
当然耶稣跟保罗也不是我们唯一两个榜样，但是从文化使命的角度看，保罗也是攻破营垒啊，跟个后书的史章啊，他在雅典讲的这些是相当值得值得珍惜的。那他所做的像知识分子的护教的文化使命跟他的职场辅导是同一件事情啊，耶稣医病跟传道是也是同一个事工的两部分两个层面。讲到实际一点，我想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比方说丁伟良这种的宣教士，他一生的神学教育和再教育 lifelong learning一生的学习啊，也可以说是一生的守望，彼此守望啊，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有福音神的国的目标摆在我们面前，方法可以变，甚至乎啊长期的在做间接的工作啊，怎么真理守住啊，我们的心也守住啊。我这些问题讲了20多年，我的结论是一个 pastoral problem， 这个教牧问题，就是谁来牧养教牧，谁来牧养宣教士，那就是彼此守望，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啊。这整个宣教运动可能变色的，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怎么变色啊，这个信仰变质。那我也常问，为什么这些宣教就会变质啊？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宣教士，我们花几分钟来看，他的名字叫做 John Fryer， F-R-Y-E-R， Fryer。John Fryer 比丁伟良年轻12年，1839年8月6号在英国出生，1928年去世。他是一位魏忠的牧师的儿子，从小就对宣教有负担。那他本来准备自己要做教师的，那后来呢，英国圣公会的 CM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就是英国圣公会比较低的Low Church 的开会，还有一个高的还是另外一个名 SPCK， 那高派啊，低派高派是吧，就这样叫 Low Church High Church。 那我自己曾祖母就是 CMS， 就是低派的圣公会的宣教士接着过日啊。好，那这个 John Fryer 呢就被 CMS 聘请去香港去做圣保罗书院的校长。1861年，他去香港的途中，在船上，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There is a mingled hope and fear, gloom and light。我里面混杂着盼望和恐惧，黑暗和光明。Anticipation of a bright future， 期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and occasional foregoes of ill， 但是又可能有不测之事会发生。”Yet, whatever may befall, 不过无论什么事情会发生 ，whether pleasure or pain, 无论是欢乐或者痛苦 prosperity or adversity, 富有或者是困难。It is a joyful fact that 我知道一个喜乐的事实，就是 nothing can happen unless directed by a father's hand， 除非我的天父是带领的，没有事情可以发生。Jesus knows all， 耶稣知道一切。And safe under his guidance, all will be well. 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切都会安稳。1861年3月10号，在中国的途中写的。1863年 ，Fryer 就辞职，从这个圣保罗书院辞职，去了同文馆，也就是1869年丁伟良去做校长那个地方。去教英文去了，去政府中国政府的学校教英文去了。1865年，他结婚，结了婚。那因为他中文呢很好，也不喜欢教英文，所以他就后来就搬到上海去做当地的英华书院的校长，很可能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也不一定啊 ，Anglo Chinese College。那很多宣教士都批评他，因为他所经营的学校呢，他没有直接教圣经课，这是很先进或者是很当时是很好像很异端的一个做法。1869年，他就被满清政府呢邀请他去在江南制造厂，就是兵工厂，就上海的兵工厂呢，里面去开始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是翻译外国的科学的书籍的。那从1867一直到1896年，大概三十年啊，他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翻译了几百本书成中文，尤其是工业，就是工程啊，跟科学方面。方也认为他这一种的翻译跟出版的工作呢，是 the greatest means by which the intellectual stagnation of China is to be broken up， 是最好的方法来把中国这种的思想上的情谊把它拨开，把它打开。他不觉得宣教士应该很狭窄的以救恩为目标，他的信念是 Christian religion had not been brought to Asia to disparage or destroy existing religion but to fulfill all the better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基督宗教带到亚洲呢，不是 要看低这个固有的宗教，乃是要应验要成全中国圣人的最高的愿望的理想。在他在中国的时间最后的时期呢，他就这样说，他说所有的宗教都 stand on the same foundation， 都站在同一个基础， and agree in all essential features， 在所有的最基本上的特征都是同意的， and that they also formpart of the great universal religion that is gradually being evolved。 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正在要成为将来一个普世的宗教， and will eventually which will eventually embrace all people and nations and tongues。 这个普世的宗教将来呢，就会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和语言。他就预言说，将来中国的宗教就是什么呢？ Christianityminus its objectionable accretion plus the many good features of Oriental religion。 将来中国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减掉那些令人非议的那些的沉淀，加上东方宗教那些美好的一些的特征，就是普救论。然后我猜想他1861年去香港的时候绝对不是普救论者，因为这个 为公会的牧师的儿子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有祷告的生活在办学无论是香港或者上海传福音这个过程里面很可能跟丁伟良这一期现在是各个共同的一个经历就是不是很多人信主然后呢他们尽可能找到一些创意的教学的方法比方说不叫圣经有一些宣教士就没有祷告会在他们的学校里面这些都是当时争议的一些的问题那肯定很能干的因为给满清政府请去做校长做部长最后呢他们用普救论的
是那个丁伟良跟那个李莫泰还有一个李莫泰
等一下我们会讲李莫泰
那李莫泰我看过他一本他的小说有翻译那时候看的时候感觉到没有在信仰上面的成长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事
情是的
那比如说另外面来看戴德森戴德森他就没有这样做但是他自己在做福音传福音
是戴德森的自动传福音职场
那没有在加里扬特会比较强这些做的对话
我们在讲完这个李天华泰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再讨论是的我们是不是要选择的传福音还是文字工作传福音还是文化使命传福音还是翻译推介文明我是长老宗的长老宗是相信集体的守望的那个人可以分头发挥不同的恩赐跟负担但是怎么样把整个宣教群体持守的信仰有彼此守望
守望中的讲一讲讲一讲
互相互相
你说的守望是在找到吗
我是指信仰的祷告是很重要交通就是祷告那个彼此祷告彼此代祷彼此支持鼓励就是说要警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很有创意的都在那里冲那里跑不同宗派不同国家大家都作为中国努力
因为台湾有太多是以前的上教会的上校那后来那个学校都变别人了包括那个像马街医院啊以前大部分都是现在是很像历史的
长老教会的学校跟医院变质跟YMCA 在中国也是一样那 YMCA 在中国的变质呢是跟它的本色化有关因为它很早就让中国人操纵那中国人都不是基督徒就是商人
是不是个人的呼召跟恩赐不同自然而然就不同的发展
是个人的呼召恩赐不同恩赐不同就不同的发展所以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这种集体的彼此的守望彼此的负责 mutual accountability 在今天这种复杂的世界如何执行来一个宗会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要真的我所提倡的是活的长老制度 Living Presbyterianism 长老一定是宗族的彼此的怎么样达成这个
刚刚讲的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因为意向因为恩赐不同所以他对圣经的解释就有所不同然后呢又通过圣经要支持自己是对的所以大家就造成了
对圣经的解释也需要有彼此的 一体的学习了。比方说我这个跟时代论的一个的友善的辩论啊，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在华佛的篇幅上。但是对使命不同的解释，我想文化使命是包括所有的，只要我们可以肯定文化使命跟福音是相辅相成，文化使命是无所不包容的。
那如果像就像您获得这个书上，如果老师你在当那个时代，然后他们的同桌里面呢，有人就想要安利牧师，那您或者认为说这个牧师是什么圣经？那您在那个当中的时候，
可能要分两个不同的状态吧。
就是他，所以老师讲的那个团，这个整体性的一种那个，
在最基本的真理上不能妥协，不能跑到普救论的那种的。这个立场嘛，啊，安利不安利牧师，这个是体制上的，啊，心理自信可以分三层，啊，信仰告白，然后才来智慧制度，再来敬拜的方式，就是婚礼啊、崇拜等等这形式，我想这个有它不同的重量。
不过问题是，就在这个团体，有人坚持这样啊，比如说像你后面的坚持不要安利牧师，那所以安利牧师毕竟就变成说，不是你要跟他和的问题啊，是他不愿意就。
是咯，所以跑弟兄会的就跑弟兄会的嘛，
啊、
跑长老师就跑长老师的，跑进兄会就跑进兄会的。理想是这样子吧，但很多人都是有很多人为的血气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们大概需要五六个宗派就够了，就那几种不同的制度嘛，有会宗的，有就是完全是会众的，有弟兄的，有长老的，大概是这个
意
思。对，把个人集合在一起分一分，就是没有这么简单。好，我们要学习。